陀出家的一个印度的历史背景，就是作为这个印度文化的传统，在这个传统里边呢，因为他们这个普遍的意识到生死和轮回的过患，所以呢，他们普遍以这个追求解脱为人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价值取向，追求涅槃，追求解脱。那每个人就是说都以这个追求解脱作为他追求的目标。那么至于他们通过禅修，他们得到的这个境界是不是涅槃，真正的涅槃，是不是真正的解脱，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虽然讲到了这个生死轮回问题和涅槃解脱问题，这个问题呢似乎是印度的一个普遍的思想，但是佛教对生死轮回和涅槃解脱的诠释，以及它所赋予它的这个内涵，其实跟原来印度这个其他宗教所赋予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都说到涅槃，但究竟是不是真的涅槃，是不是真的解脱，轮回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轮回，其实这里边是差别很大的。那么这些道理呢，其实我们会在这个下面会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么出家就是要追求解脱，放弃对家的占有，放弃对家的贪着，其实就是迈向解脱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它也是一种解脱的表现，它首先在形式上解除了这种家庭带来的种种捆绑束缚。哎，当然这还不是究竟解脱，究竟的解脱是在内心， 是要远离内心的贪嗔痴贪着，才能说得上是究竟的解脱。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再来看一看佛陀为什么出家。当然佛陀他是作为一个太子的身份，这个拥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他为什么想要出家？那么在经典里面记载，就是因为他看到衰老、疾病、死亡，由此他产生了对青春、健康以及荣华富贵的质疑。我们想作为一个王子来说，哎，这个青春正当青春时期，身体又健康， 然后呢在这个宫廷里边享受荣华富贵，将来是王位的继承人，这个幸福得很啊。那当他看到这个衰老的时候，他感到青春其实是一种非常虚幻的东西。他看到衰老，其实他也就是看到青春的本质。青春是很虚幻的。我们现在贪着青春，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想要这个要留住她的青春，但其实是留不住的。那佛陀看到疾病，看到一个病人，由此他对健康的本质产生了质疑，觉得健康其实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当你一旦面临疾病的时候，那这个身体啊，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不堪。那当佛陀看到死亡的时候，他想到的生存以及生存所拥有的荣华富贵显得非常的虚幻，因为在死神的面前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苍白。事实上我们人这个人生的一切啊，都是在老病死，尤其在死神的控制之下，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在死神的控制之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切，所努力的一切，其实都是非常的虚幻。但是我们想想这个世间上的人啊，他们这个一生这个忙忙碌碌的去经营他们的事业，经营他们的权利，哎，仿佛好像他们千秋万，他们可以这个几千年几万年都可以在这个地球上享受他拥有的财富一样，拥有的地位一样，就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姿态来经营他的事业。他意识不到这些东西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短暂，并且也不一定会给他带来幸福。其实现在富有的人真正能过得开心的其实并不多。那佛陀就想到了，那既然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么虚幻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宝贵生命都拿去追求这些东西呢？他就想到了，我应该要去追求不死之道，超越生死的涅槃之道，我应该要去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而不应该把我的生命都放在追求这样的一种对我的人生对我的生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的东西。所以佛陀的这个思考很有意思啊。我们平常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都经常都会看到老病死，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佛陀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思考，为什么？这是一个话头哦，这就是慧根的问题。哎，有慧根的人，他就会对生命做出这样的反思；没有慧根的人，他可能就会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他不会去思考生命的深层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哲学家什么艺术家什么之类的，他们有的人对人生的思考也会相对会深一点，他们的感情会更细腻，对世界的观察会更敏锐，有的时候看问题他能够更能够看到本质。那平常的人事实上他关注的就是一种 很浮华的东西，看到的就是一个现象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这种现象的虚幻性，人生的荒谬性，生活的颠倒性，可是你又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是比较惨的。找不到一个更高的意义，找不到一种活着的更高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有不少人上吊的上吊，跳水的跳水，这个就活不下去的。那还不如那些浑浑噩噩的，他什么都不懂，他每天也过得很开心。所以当你把这个人生给看透了，你要是找不到出路，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就是佛陀有他的慧根，所以这个佛教学佛修行慧根很重要。我们讲这个从事各行各业，他都要有他的这个叫什么，有他的先天的禀赋，有什么细胞什么之类的，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同样学佛也是一样，你没有慧根，你要学好也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佛陀他这个他因为生死的问题，看到生死的问题他出家的，那后来他到了七八十岁还是死了，说他成道了他还是死了，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我先不告诉你们啊，你们自己想想啊，那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佛陀是为了追求这个解脱，为了超越生死，为了追求涅槃，就是永恒的快乐，永恒的这种解脱，出家的。那出家之后呢，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求道。所以第二个我们讲一讲求道。这个求道，所谓求道就是要追求解脱之道，追求生命的觉醒之道。这个不容易啊，出家的你是把问题已经提出来的，你发现了问题的，你要找到解决的解决，你要找到出路，这个是最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生在这个有佛法的世间，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接触各种语系的佛教，但是我们今天的学佛修行人乃至出家人，真正走上解脱的，或者对解脱有信心的，或者已经具备解脱能力的人有多少啊？可能是寥寥无几。今天的人，这个就是很多人甚至不敢想的，学佛可以解脱。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佛法了，其实解脱之道，祖师大德们已经给我们探索了无数条道路，可能有一千条一万条都可以走向解脱的道路了，可是我们今天要解脱还这么难啊。那我们想一想看，佛陀当时要去找这样的一条道路，他所面对的也是眼花缭乱的道路，因为当时印度的宗教是那么样的发达，也就是说比如96种外道，每一种外道都可能宣称我这里卖的是最好的解脱之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这个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我这个才是涅槃之道，每一种宗教他可能都会这样宣称。就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说法，这个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说法啊，这个法轮功也有法轮功的说法，这个各种各样的宗教他都会认为我这个才是最究竟的。所以作为佛陀来说，当时呢他需要找这条解脱之道啊，其实他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他就首先他是参学，先学习别人的，如果有现成的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当时他又选择了两家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这样的这个宗教团体和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走这个禅定的路线，禅定就是跟着两个仙人修习禅定。那这个两个仙人呢，他修的是四禅八定里边的这个无想定和非想无所有定和无所有定和非想非想处定，就是这个在四禅八定里边的修行也是最高的两种，在世间的这个境界上来说，它的修行是属于最高的这样的两种禅定。那佛陀呢，以他的这种天生的睿智，他就很快的就达到的跟他们同等的成就，同等的成就。然后他们对佛陀也很赞叹啊，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这么出色，那你还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来领导教团，你这么了不起啊。但佛陀呢，他很快又发现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解脱。禅定其实只是代表着意识的一种状态，还是在一种有漏的一种状态里边，它就是意识，这个意识进入到一种特定的状态，它能够把所有的烦恼都给降服了。其实这些烦恼其实还在的，它并没有把自己生命内在的真正的这种觉醒和解脱的能力开化出来，没有把自己生命内在的所有的烦恼都清理掉。它只是一个，你的心进入到一个特定的状态之后，你的这些烦恼全部都不起现行的，然后你的身心充满着欢喜喜悦柔和，身心清安，它是属于这么一个东西的。所以佛陀他意识到这还不是真正的解脱，不是真正的涅槃。接下来呢，佛陀又去实践了一种苦行之道。苦行就是印度人他觉得人的很多这些贪着就是不能解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贪着。那很多贪着呢是来自于跟人的这种欲望是有关系的，跟人的欲望有关系。所以一个人如果要这个要想解脱的话，你必须要克服，彻底的克服你的欲望。怎么样克服你的欲望呢？那你就是通过修苦行，折磨自己，对自己进行拼命的自我折磨，自我摧残。那佛陀呢也通过了六年时间来实践这个苦行。通过什么？对呼吸的这个修呼吸，还有通过对身体饥饿，最后把自己折磨的精疲力尽，折磨的精疲力尽。那么他发现其实这也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那么后来他想到了他年轻的时候，佛陀想起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去观摩一个活动，他自己一个人跑到树下去，当时有进入到一种初禅的状态，他的身体的状态很好，这个营养也很好嘛。然后呢这个进入到一个初禅状态，他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应该是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他是很自然的就进入了，所以他就想通过这个起点再开始修，就是然后他就这个放弃了他的苦行， 就开始重新自己来探索，就是代表着他自己要去寻找一条觉醒之道和解脱之道。他觉得在这个印度以往人们啊所探索的这个解脱，所追求的涅槃，都不是这个真正的，都不是真正的涅槃，都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接下来呢，就开始了他自己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探索的修行呢，其实他修行的内容，这个主要也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也还是以这个四禅禅定为基础，也还是以这个印度他们当时共同的这种禅定四禅禅定的修行为基础，然后在禅定的基础上做这个缘起的观察，缘起就是做一个智慧的观察。这个缘起的观察是佛陀这个成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佛陀成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这一点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给大家呢这个介绍，重点要介绍一下。那佛陀在这个成道之前啊，其实有经历过一个阶段叫降魔，所以求道了之后就是降魔成道。降魔就是说这个佛陀啊，佛陀这个即将要成道之前，就有很多这个天魔从天上来对佛陀进行种种的这个诱惑和干扰，但佛陀呢当时在这种这个禅定的状态里如如不动，就是不受影响。那这个魔王当然就拜谢下去了。那这个过程其实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这个各种宗教里边都有讲到关于这个，比如像西方的宗教也有魔啊，也有魔鬼啊，也有神啊，也有魔鬼啊。我们中国呢古代讲人性有善性有恶性，我们佛教呢其实讲有佛有魔，有佛性有魔性，人性人的生命内在是有魔性，这个魔性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魔性，魔性产生的基础。其实降魔最重要的不是降外在的魔，其实最主要是降心魔，内在的魔。这个佛教讲到这个魔呢有四种魔，这个四种魔就是这个无蕴魔、生死魔、烦恼魔、天魔。我们的烦恼就是我们，什么叫魔？就是所有的能够阻碍我们走向解脱的能够形成障碍的力量，其实都是魔。我们这个无蕴的身体，这个是个有漏的身体，它会对我们的修行也会造成障碍，所以它也是一个魔性的一个产物。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各种烦恼，还有我们的色身，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它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阻碍，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阻碍。尤其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那就是我们生命内在的这个魔性的主要表现方式，三种重要表现方式：贪嗔痴、恐惧呀、这个我慢啊，对佛法的怀疑呀、对名利呀、对情感的贪着啊、对财富的贪着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些烦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所有的外在的世界的现象能够对我们内心能够产生干扰，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内在啊有一种相对应的力量。比如说贪，因为我们有贪心，所以我们才会被诱惑，如果你没有贪心，你就不会被诱惑。这个最近有一个这个一个逃犯叫厦门的，叫赖昌星的，被引渡回国内的。他原来就说，他说只要你有什么，这官员只要有什么喜好，我就可以把它搞定。有什么喜好就代表你有什么贪着，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比如说恐惧，是因为人有恐惧的心理，你才会恐惧。孤独，是因为你有孤独的心理，你才会孤独。嗔恨，别人骂你，你会生气，你会嗔恨，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嗔恨的心理。我们被别人赞叹会飘飘然，那是因为我们有我慢，这个骄慢的心理。所以每一种这个就是外在的任何环境能够对我们产生干扰，其实代表着我们内心都有一种相对应的力量。所以真正的降魔，就是不是说降服外在的魔，最主要的是要降服我们内在的魔，心魔。当我们真正的降服了心魔之后，那外在的魔啊，自然也就被降服了。外在的魔就是天魔，天魔。当然简单的来说，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魔，各种诱惑也都是魔，不只是天魔。天魔一般还不一定，你的修行没那么好，他还不一定有空来管你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对这个降魔，我们要了解这个佛陀降魔的意义，降魔才能成道。也就是我们修行，我们必须要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降服我们内心的这个魔性，那么我们最终我们才能够开显我们内在的佛性。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天魔叫波形，叫波形。这个波形呢，它是我们异界天的第几层天？是第五层天还是第六层天？叫他化自在天。嗯，第六层天啊，它是第六层天的天主。那就是代表着他是异界的最高的天主，也就是说异界的众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会在他的这种掌控之下，他有能力去掌控。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摆脱这种魔性的掌控，这种掌控事实上是代表不是说他在掌控着你，而是说因为你内心里面有相应的这种烦恼，它可以通过你的内在的力量去左右你，是这么一个说，不是说那种上帝式的他要你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说异界的众生没有摆脱欲望的情况下，你是摆脱不了这个魔对你的掌控。你之所以摆脱不了魔对你的掌控，原因是因为你摆脱不了你内在的魔性，就是我们内在的魔性跟外在的天魔，它会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这种对应的关系使得你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异界的束缚，没有办法摆脱异界的束缚。那 佛陀要成道的时候，这个魔为什么要下来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当佛陀修行快要成道了之后，他的魔功就换起来了，就像发了一场这个七级的地震、八级的地震，他的魔功震动了。魔功震动就是代表着我们制造的这个轮回已经开始啊晃动了，这个轮回已经开始要解散了，要被解除掉了，就是我们由这种魔性，由这种无明制造起来的这个轮回，当你要成道的时候，这个轮回啊，它就要被瓦解掉了。所以我们说魔功在晃动，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也象征着就是说我们以这个无明和贪嗔痴建立起来的这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它将要被解散的一种表现。那当它要被解散的时候，它肯定还要做一次最后的反扑。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魔啊就会下来，它通常呢就是不愿意让你摆脱这种魔性。你要成道了，你佛陀要成道了，他要度化很多人，魔跟他讲，要不你就自己成道好了吧，要不你就不要成道了，你就还是去享受这个，他给佛陀很多承诺，你想要当什么国王啊，想要干什么我都可以支持你，或者说呢你真正要成道了，那你就自己成好了，你不要去度很多人了，就给很多这样的一些说法。那就是说明他魔王呢，他不愿意实际他的这个他的作用，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其实我们内心的每一种烦恼也都是一样的，他会想尽办法的制造条件，让自己得以成长，得以产生作用。就是所以这个降魔这个阶段，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其实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阻碍，这些阻碍事实上也是代表着一个魔性的作用。每个人的修行，不是说佛陀的修行要降魔才能成佛，每个人的修行也必须都要通过修行才能成佛。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佛陀的出家，佛陀的求道，佛陀的求道的意义很重大，他求道，他为我们这个找到了一条，探索出一条觉醒之道，那么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也是很大的。那佛陀的降魔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也很大，因为我们的修行，我们也要经历战胜这个魔性的这个过程。我看下面留一些时间给你们提问题啊。这个其实基督教的很多布教的方法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菩提书院在编辑这个关于这个传灯委员会在编辑布教的这一块，我就让他们多参考参考，看看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做法可以学习的。就是其实佛教界呢，主要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弘法的意识比较缺乏，很多人呢就是自了的比较多，一个人学佛就想着自己要了脱生死的，就是不太想管去关心社会，也不太去关心这个佛教，觉得佛教好不好好像这不是我的事情。比如说在家居士觉得这个弘法是出家人的事，出家人觉得这个弘法是高僧大德的事，这高僧大德嘛，没几个后来都累死了，要不就跑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结果这个弘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倡弘扬佛法，人人有责，要提倡所有的人都要有弘法意识， 我现在发现我们那些菩提书院的学员，这些在家居士，哎，一个个弘法啊，积极的不得了，比我们这些出家人积极的很啊，哎，就是每个人都很热心的去跟别人去分享，就是要培养他们的分享能力、分享意识，然后就会把身边的一个一个带进来，然后我们书给他们看，看了之后便组织他们什么办这个读书沙龙。然后沙龙了之后呢，学了之后呢，再进入三级修学菩提书院，这搞得热火朝天了。在家居士啊，积极的很。有我们很多出家人有这么这个有这个意识的还很少了。所以这个婚气需要去培养，就是这种意识。你看基督教、布教，就是他修行的一个第一重要内容。他有几大，每一个人一生他有几大事情，布教就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其实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诸供养中法不供养罪，布施的修行其实是第一个修行内容。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这个用法去布施，布施别人，弘扬佛法，这功德是最大的，但一般人没这个意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需要我们去普及，你不要去问理解不理解啊，理解不理解有什么用啊？你问问谁呀？问了也没用。这个也没有绝对的，哎，就是在家人呢。修行也是可以有成就的，像《维摩经》里边讲，发菩提心就是出家。但是在家的修行呢，确实是会比较困难，因为在家，他有种种的这些家的这些束缚啊，这些责任啊，这些执着啊，哎，要修行。确实相对会比较困难，但是有的时候呢，我看有的时候这些在家居士们啊，他们呢也是学佛学的也蛮来劲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世间呢，很容易感受到这种生活的这种逼迫痛苦，他们对解脱呢有一种迫切的希望。所以有一些人真正认识到佛法的意义之后，他们也会学得很认真的，哎，也不是说这个在家也有在家的优势，但是在家学佛确实会相对会比较艰辛，会比较艰辛。解脱是一种心理现象，它不是一种形式，但形式它是一个助缘，哎，但是呢，出家呢，确实也要看大家的运气，哎，你们能坐在这里呀，算你们还算比较有运气的，有很多人出家，现在这些如法的道场也不多，出了到后来呀，苦苦恼恼的，破破烂烂的。这个最后啊可能就回家去了，所以出家之后在这个末法时代要有一个如法的道场，有一个良好的修学氛围也是不容易啊。这个弘扬佛法呢，要我们要积极的弘扬佛法，也不是说盲目的弘扬佛法，知道吧？这个在这个弘法的过程中，当然我们要有善巧方便，你要如何能够这个引起对方的这个重视，这个是要有善巧方便的，你要营造气氛。 而不是说啊随随便便的说一说，还是说你要看对方的状态，状态不对劲的时候我们也未必给他说，但是不对劲如何让他变成对劲，然后再变成对劲之后再给他说，这个就要有一个善巧方便，你要引起他的注意，那你要找到一种方式方法。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是写字需要有方便，需要有智慧。否则的话呢，你热心没用，对方他不感兴趣，你热心有什么用啊？你说了半天，说了白说，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弘法的人应该要具备弘法人应该具备的素养和方便，你有能力去赊售对方，你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去吸引他，把他准进来，那么这些都要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当你在这么说的时候，我是知道你没有能力来，现在还没有能力来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讲到四谛法门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现在你要说，想起来你就觉得有点混乱。天堂的快乐，涅槃的快乐，涅槃的快乐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的快乐？比如说你说有分别心去觉知，这就不对的。其实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就错了。涅槃的快乐是来自于空性，空性散发出来一种喜悦，因为空性是永恒的，所以呢，这种快乐也是永恒的。那天堂的快乐，天堂的快乐它只是一种生活环境上的一种快乐，一种环境的优越，但它的生命啊，作为一个它的生命来说，这个它并没有解脱。当然，生在天上的人烦恼肯定会很少了，但是并不等于说他还没有烦恼了，这是两码事的。他还在三界里，还在轮回里。你现在还没有学会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三界之内跟三界之外，轮回中的快乐跟解脱的快乐，你学下去，你就会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别着急啊，刚开始啊。你现在都知道了，以后就没怎么学了。这个魔性、佛性，真心、妄心，还是一个心的两个方面，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只是一个说法上的区别，因为真正的妄啊，它的最高的本质也没有离开真，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这是妄心，这是真心，但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统一起来，比如像佛教里面讲一心开二门，一个心里边有妄的这一部分，有真的这一部分，那就是一个心的两个方面，那有的时候干脆就把它分开，有真心的系统，妄心的系统，那就是，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这个不重要，这个只是一个说法，怎么分？这个魔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差别嘛，比如说你要根据它的内涵去了解它的差别嘛。比如这个无印，无印魔就是指我们这个有漏的无印嘛，它会对我们的解脱构成障碍，色身啊、思想啊、情感啊、烦恼啊，这无印，从我们整个无印体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看死就是死亡，死亡会结束我们的生命。它会结束我们这一期可以修道，它也是一种修行的障碍。有了这个死，当然在佛教里面也可以用死亡作为一个修行的真善缘， 你对死亡的思维。但是死亡呢，它可以破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快速的结束生命，所以它也是从修行来说，从这个小满人生来说，它也是一个障碍。就是每个这个四种魔，它主要是根据四种这个在修行上形成障碍的四种不同的特性来建立四种魔。当然你现在要把每一种都要理解的比较深刻，还为时过早啊。这个汉族他也不是说都是以追求无义之乐啊，这个比如我们中国有这个儒家的文化，有道家的文化。这个儒家呢是比较入世的，那么作为一种入世的这个思想呢，它也有它很崇高的境界，比如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边呢也有非常好的这个积极入世的甚至是大乘的精神。你比如像道家，它比较出世，追求清晰无为，解脱。这个当然作为中国文化呢，它是以儒家的文化为主导，所以佛教呢从这个早期传入中国啊，就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儒释道三家就经常进行冲突。比如说儒家的人，他经常儒家的士大夫啊，他会攻击这个佛教，说这个佛教呢，比如说出家人啊，这个不生孩子啊，那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说出家人剔除修发，他说身体护发，少之父母，不敢毁伤。你出家人把头发剃得光光的，这个出家人呢，对社会没有贡献啊，这个换取社会的责任啊，等等，就是因为儒家觉得要光宗耀祖嘛，这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一个责任。然后传宗接代呀，所以很多人他会受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佛教呢，确实这个明清以来呀，形成了很多不良的印象，所以社会有很多父母啊，对儿女出家他就不理解。那不理解呢，其实在很大的意义上跟这个一个是传统观念，还有呢就是这个近代以来呀，一个是观念上的一个冲突，还有一个呢一个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这些负面的印象。比如说这个比如教育的层面啊，怎么讲佛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啊，讲这个就是一些什么文艺作品啊，讲的都是一些人这个在世俗上啊受到挫折的才出家等等，形成很多这些负面的东西。当然这些印象也不是他没有理由，他的产生是有他的背景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啊，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澄清啊，去改变啊。说不定哪一天出家就是很时髦的，很时尚的。这个你在佛教界做好了，你觉得学佛现在好像现在在有一些北京有一些地方说学佛已经是一件时尚的事，不少人会这么认为。就是所以这个要靠我们努力啊，靠我们大家去努力啊，要让大家知道你不学佛法你是很愚蠢的，很没品位的，你的生命很没有质量的，你是很没有素质的，你活着根本就是没有意义，活生不如死。你要把这样的一套观念彻底的贯穿到社会，而且你用非常清楚的道理把它讲清楚，不是一个说法，那他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应该要学佛，至少是应该要学佛，出家不出家当然不是一个所有人的事，至少要他要学佛，你的生命才有出路，你的生命才有品位，才有质量，你活着才有意义，要不你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是完全可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的，不是不可以的，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世俗人的生活是很荒谬很无聊，绝对可以把他们用理论上把他们说得清清楚楚的。看今天就到这里啊，科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